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聊下李克强，他所留下的真实遗产给今天留下了什么？我们今天生活的哪些方面还在受他当政时期的影响？李克强在2023年10月27日去世，2025年的7月3号是他70岁的冥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按照惯例为他出了一篇纪念文章，总结他的一生，从共青团到国务院，从振兴河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新冠疫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克强坚持党性原则，识大局顾大体，又品格高尚，又勤勤恳恳，作风优良，所以他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楷模。那我们今天也来总结回顾一下李克强的一生。要说李克强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绝大多数人所记得的就是他在2020年人大会议结束以后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中国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以及他在2023年卸任之前在和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告别讲话中说，人在做天在看啊，从而就暴露出了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这是吃瓜群众印象最深刻的两个段子。2020年那回呢，正是习近平他那个所谓脱贫攻坚战决胜的关键年份，结果呢，李克强当着所有的媒体说，有6亿中国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那就说明既脱不了贫也决不了胜，等于当众打了一尊的脸。那对于这个说法，我今天稍微多说两句啊，基本上是李克强前脚刚说出去，后脚中共官媒就开始找补，半月谈杂志给出了一个解释，又被新华网所转发，成了洗地的标准答案。这个解释是怎么说的呢？说李克强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只是一个简化的说法，指的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和1000元以下的人啊。当时中国有6亿，这个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居民收入当中用于消费和储蓄的那部分，在农村呢，就是指农民收入当中扣除农业生产成本以后剩下来的收入，在城市指的就是扣除了税和各种社保缴费之后的收入，然后再按照家庭人口数进行平均，被平均的人包括进了老人、孩子还有未就业人口。说这么算，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和1000元人民币以下，那这个规模呢，就相当于是国家统计局所说的中国最贫困的那 20% 人口啊。这个李克强并没有给出什么新的内容，是这么解释的。那到底李克强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会再出来做出澄清了。但是我们知道，哪怕从全体人口的人均指标来看，说中国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有6亿人，其实就相当于是说全中国年均人收入在18000美元以下的人有6亿人，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贫困数字。那这个收入水准大约只有美国最贫困 20% 家庭的十分之一，只有台湾最贫困的 20% 家庭的七分之一，反映出的仍然是中国非常巨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和悬殊的贫富差距。那这个6亿人1000元大约就是李克强留给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了。李克强死后，他在安徽合肥的故居，人们自发前往送花悼念，摆放的鲜花一度堆满街面，延伸出去很远。那这里传递出的印象就是，李克强是一个有心为人民做事的总理啊，又有亲民风格的总理，但是受到压制不得志，最后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夭折啊。他死去的时候刚刚年满68周岁，相比起其他的中共正国级领导人，就算是很年轻了，就算夭折了啊。所以他是一位夭折的领导人，代表着一个夭折的时代，也带走了人们的希望。是这样一种情感的混合，激发出了人们普遍的共情，以至于在网络上还有很多人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用比较理性的、少带情绪色彩的态度来分析李克强的一生。我们今天主要围绕的是一个困扰最多人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来讲到底李克强给今天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李克强从1990年代末期起，先后主政了河南省和辽宁省，都见识了中国经济转型期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失业啊。可以说李克强对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在中共领导人当中算是认识的蛮清楚的。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现有的劳动力不能够 适应未来的需要所发生的失业，这就不同于简单的由于景气的波动造成的失业，所以也就不容易通过短期的政策来解决，就不是说你政府减减税啊，然后信贷放宽一点，这种结构性失业就会有根本好转的。李克强在主政河南期间，他算是解决当时结构性失业比较成功的。在1990年代末以前，河南是怎么个状况呢？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大省。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正是中共提出要振兴中原这个战略的实施阶段。其实说起来，振兴的方式也不复杂，就是怎么样让河南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转变。这里并不存在难以跨越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为河南的农民工去沿海打工，他进的也是初级制造业工厂嘛。那么只要在河南本地把这些初级制造业办起来，就能够引导他们在本地就业。所以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信贷的方便，增加土地供给，简化手续，在税收和财政方面有一些配合的措施，就能够引导工业在河南本地快速增长，特别是引导那些沿海地区已经成熟的产业，像劳动力供给更加充分，土地也更加便宜的河南省这种中部大省转移。而李克强的政策呢，也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出台，于是河南省的 GDP 就有了快速增长。河南省在全国各个省的 GDP 排名当中呢，在1990年代初是比较落后的，是20几名，到2000年的时候就稳定在第五名左右了，所以李克强就算是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了。但是这也得益于河南本身是人口大省，它的经济起点比较低，当时又是人口红利还在的情况下啊，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经历什么很复杂的职业培训，不需要接受很长时间的教育啊，进入的是初级制造工厂嘛。那个时代中国刚刚加入世贸，正是在向世界工厂迈进的过程中，河南省又积极融入了出口产业链。在李克强主政河南五年的时间里，河南省的出口额增加了2倍多。总之这几年天时地利加人和，李克强就成为了在省委书记当中政绩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是等到李克强成为辽宁省省委书记期间，就显不出那么能了。李克强当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时间并不长，从2004年底到2007年中共召开17大啊，也就是不到3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也正是中共推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期间。辽宁省当时在全国各省 GDP 排名是第8名左右，李克强主政期间呢，没上也没下，基本上保持这个名次。振兴呢是没振兴起来，但是好在也没下滑太快。但是啊，从2013年至2022年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啊，东北就真的一蹶不振了。辽宁呢是黑吉辽三省当中唯一有出海口的省份，衰落的还相对没有那么厉害，在全国各省 GDP 排名2013年是第7名，到2022年呢只是下滑到第17名，至于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就跌得更惨了。那么请问为什么李克强这个振兴小能手到了东北他就能不起来了呢？问题还是出在这个结构性失业。东北的就业人口不管是技能还是年龄都不能够适应产业转型的需要了。在东北劳动力的状况和这个体制已经粘在一块紧紧的板结，转不了型了。具体的说，东北的经济结构它的支柱部分是资源产业和重工业体系，那这种结构也塑造了东北的城市形态。像辽宁省它的产业支柱就是冶金机械、汽车、煤矿石化这些产业，辽宁省的主要城市也是以这些产业为基础的。那老有人说东北的工业化底子非常好啊，实力雄厚啊，这话是错误的。你得搞清楚，东北的工业化是煤钢工业化，是20世纪前半期那个标准的工业化，并不是当代的工业化，它不是以精密自动化还有高弹性为主的这种工业化。那它这种经济结构比起河南这样的农业省份走向工业省份的道路而言，要转型的困难其实要大得多，因为劳动力人口更加不适合。你说河南的青年农民工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啊，他只要有个初中文化水平就行，就可以进初级制造业工厂上岗了，一年之内啊就可以成为熟练工。但是在大型炼钢企业裁下来的工人，你要转型到可以操作精密设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读懂说明书这一点他都做不到。 1990年代的朱镕基国企改革已经让东北经历了一轮失业潮。1997年至98年，黑龙江省的新增失业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 11%、是相当可怕的。而东北失业的国企职工们普遍年龄偏大，又在国企里养尊处优惯了，他们就没有那些农村青年去沿海打工的流动性。确实客观状况呢，人家也是拖家带口的，也降低了流动性，还是沉淀在东北本地。又因为原先国企是包什么托儿医疗这些服务的，国企职工一旦失去了工作之后，也失去了全部的福利，所有这些服务都得自己掏钱了。所以福利的丧失也是加重了东北的贫困化，这就让东北经历了90年代的下岗潮之后，回血的过程就变得非常艰难缓慢，失业人口呢就长期沉淀在失业状态，难以融入再就业。那等到李克强在2000年代初去做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时候，如果要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啊，要在那些低效的国企当中裁掉更多的员工，让更多这样的企业破产啊，他就顾虑重重了，他就做不到了。再加上东北的城市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网格化的社会结构啊，这就让东北本地人的创业精神还有拥抱风险的精神比起沿海地区那就差太远了。所谓社会网格化呢，就是这个权力体系啊，国有企业政府已经把社会全部资源都分配好了，给不同的人安排了不同的适应的网格。那每个人你学校毕业以后啊，只需要在权力划定的网格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按部就班的度过余生了。那这造成的民情呢，也确实是制约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我这儿说一句我个人的感受啊，东北的朋友不要喷我，就是我所接触的东北的朋友都不习惯过那种有压力的不确定的生活。所以这种民情呢，也是让东北的产业转型一直没有办法顺利完成，长久以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就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痼疾了。那终于说回到当前的失业大潮，应该说李克强很早就意识到了全中国未来都会东北化，都会走上东北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有活力的经济就要求充分竞争，就要求政府减少对那些低效产业的保护，不能让某些产业积重难返到绑架国家整体的程度。东北呢是保护那些落后的重工业企业绑架了整个地区，而在中国呢，就是房地产行业还有政府一定要保的个别产业，比如基建产业绑架了整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投资效益会不断被拉低，会越来越显露出体制性的资源错配的问题。什么叫做资源错配呢？就是按照一个比较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不管是资金还是土地啊，应该更多的投入那些能够带来高收益的产业，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那这些资源呢就被投到了什么房地产基建这些行业，而他们所产生的边际收益是逐渐走低的啊，他们的收益曲线是逐步被压平的。可是这些行业它低效吧，政府又不敢放手让他们破产，他们一破产国有银行就爆雷了，而银行又是政府一定要去保护的大宝贝儿，这就造成了那些真正有前景的行业，能够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啊，能够提供更多新增就业的行业得不到资源的投入啊，所以整体上这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就显得非常不划算啊，这就是所谓资源错配问题。在共产党国家这是一个无解的体制问题，因为国有经济整体就效益低下啊，又必须要去保，那它当然就只有错配。在2010年代中国产能最过剩的行业是钢铁行业，你说他们占用了这么多资金还不断的在往里填，可是它能提供几个就业呢？那当然经济效率整体低了，活力低了，日积月累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接下来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来了，大家还记得李克强提出的那个口号吗？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找工作不是难吗？李总理于是就提醒大家，大伙去创业，你就别等着雇主了，你创业就等于就业了。那这个思路发展到最极致的时候，就是2020年他大力提倡的地摊经济学。由于2019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还有 COVID 的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休克式冲击，中共呢是第一不给老百姓发钱，第二又没有那种工资替代率高的失业保险，那当然失业大潮就会到来，只不过官媒不这么说而已。于是李克强就提倡大家都去摆摊吧，好歹挣点外快混过眼下。于是那段时间我们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离谱的故事， 啊，什么小两口摆摊月入3万5万，我听到的最离谱的故事是摆摊日入3万的，还有人很认真的教你怎么通过产品思维来摆地摊啊，我也是真的服了，你有产品思维的人都受过 MBA 教育了，你经营个 YouTube 频道还可以，你说你有产品思维还去摆地摊，那你干嘛不用产品思维去送外卖呢？由于全民摆摊这个事儿啊太辣眼睛啊，和习主席要求的那个高大上啊什么新质生产力差得太远，不久以后就被叫停了。但是这个地摊经济学确实是体现出了李克强想象力的天花板，还有他能力的天花板，也预示了今天失业大潮的到来。李克强那他作为国务院总理，第一他没有能力打造有尊严的福利体系，其次呢也没有能力发动那种触及中国整个产业体系的改革，那突如其来的什么贸易战 COVID 疫情来了啊，那就让大伙儿去摆摊吧。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也会说啊，你是不是对小商贩有成见啊，摆摊也没有那么不堪嘛。确实摆地摊是可以应应急，对于消化小商品的库存也是有用的，但是它并不是解决就业的出路啊。出于客观公正，我这里也得解释一下，地摊经济学，确实后来还有很多进化版和升级版，也不乏一时火出圈的，比如把摆地摊和互联网营销结合在一起，就诞生了淄博烧烤这个案例。但是这种网络营销案例都是昙花一现，是不可能长期拉动就业的，也不可能真正带来繁荣。为什么呢？因为地摊经济它本身就是一种低水准的经济，你不管什么互联网营销又那个营销，你玩出花来它也是一个低水准经济，比我们通常所讲的重复投资水平扩张那个水准还要低。在欠发达国家，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挤满街道的各种各样的地摊和小贩，确实呢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定便利，但是这些国家普遍都不繁荣啊，人们的生活也比较贫困。重点是这些低水准的经济它不能创造垂直分工，所以能够提供的增值空间就有限。这里又得解释一下垂直分工啊，以建房子为例，比如以我所在的加拿大安省为例，要建一座2层楼高双车库的住宅啊，也就是国内所说的独栋别墅，有数十道工序，有几百项行业标准，每一项标准都有立法规管啊，比如这个房屋的保温材料要填充到什么程度，还有这个窗户的隔热系数、屋瓦的材质，每一个领域都有专业标准，每一项标准呢也都有持续提升和改进的空间，每一次改进也都能够带来新的价值。比如这个窗户的隔热保温系数提升了，那么你夏天空调更省电，冬天更节约燃气，又更加隔音，提高了生活品质，那这样的窗户当然卖得更贵嘛，它就是一个价值增长点。所以一栋2层楼高的住宅，它就汇集了许许多多产业于一身，有层层层层的价值提高空间，它就创造了垂直化的分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只是建一栋房子，你拿什么孟加拉国、缅甸去和美国、加拿大比，你看不出它所拉动的就业数量的差距，但是如果你拿10000个居住单位来对比的话，差距就拉开了，可以说差10倍都不止。孟加拉国、缅甸，人家的工薪阶层啊，基本要求就是解决一个起码的居住空间，能够通水通电，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要求了。要房间自带浴室，那估计就算是很不错的享受了。你还说什么节能隔音有这样那样的系数标准，它没有那么多需求啊，所以它汇集的价值就少，它垂直分工就比欧美少了好几倍。如果用10000个居住单位来衡量的话，这10000个居住单位它的价值总量也比欧美少了不下10倍，这就是垂直分工的威力。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垂直分工是来自于哪儿啊？它是来自于专业化和技术的提升。那这两样东西它怎么可能在地摊经济中产生呢？如果没有社会性的资本对相关领域的投资和研发，这种垂直分工是搞不出来的，还得是那种大资本啊。李克强主张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往好处说呢，是刺激了一批小微企业的产生。但问题也在这儿，小微企业它如果得不到风险投资，得不到融资的支持，它也就比地摊强一点而已，它也搞不出垂直分工嘛。垂直分工不发达，就业就不繁荣，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小结一下，总体上社会资源错配拖累了产业升级的落后，垂直分工也落后了，造成了今天的就业难，这是李克强留给今天的重要遗产之一。 李克强所推的那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你要说正面成果呢，也有一些，就是拉动了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因为互联网这个行业，它的优点是起步的资本门槛低，它主要是靠商业模式，谁脑子比较灵活，谁就能够赚到钱。于是什么网约车、网上拼团购物、网上点单、物流配送，这些行业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啊！当然还有网红主播这个行业兴旺发达。这些年我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说中国其他行业比西方落后是事实，但是互联网运用这个行业，中国至少比西方领先10年。你看好多欧美的电商模式其实是在模仿中国，这个事实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因此就说中国比西方先进，这个结论我是严重质疑的。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这个行业，它其实创造垂直分工的潜力也是比较弱的，它消灭了很多中间环节，简化了价值链。从互联网经济蓬勃的这10年经验来看，总体上来说，它不是在社会创造了就业，而是创造了失业。互联网繁荣这10年，大家看全世界的年轻人生活都比10年以前更加艰难，它其实是拉低了社会整体的繁荣程度。那最后呢，也会造成主播们也没钱挣啊，也会互相卷。那这一步呢，也是先在中国出现了。那欧美啊，它是不是就在互联网运用方面落后于中国呢？我认为还不是，他们主要是社会力量比较均衡，各个行业有工会、有行业协会，他们各自都有政治影响力，是他们在敦促着政府对互联网平台保持警惕，采取严格的规管措施，不要让他们野蛮扩张，把所有行业都给挤死。你要我说，这不是落后啊，这反而是社会治理的成熟稳健，是一种先进的体现。如果你把这视为落后的话，那我就只能祝福你早日先进到加入送外卖的行列了。李克强时代还有两项重要的遗产，第一是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丧失，进入了少子化时代。另外一项遗产就是他任期内政府债务的扩张。李克强虽然多次表达过不搞大水漫灌，但是在保增长这个保字当头的压力之下啊，每年那个 GDP 增长数字他还是要去追求的，所以呢，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他的任期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症结。至于说人口老龄化，那更加是需要若干代人才能够消化的苦果。人口加债务拖着中国经济往下坠，这个底到底在哪儿啊？现在都还不清楚，肯定的是还没有到底。当然也会有朋友希望我说一说李克强的善政。在民生这方面，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在任期内把中国的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这个体系啊，总算是建起来了。在城市的居民获得感会强一些，至于说你要把农民都算进去，全国范围内能够对人们起到的帮助有多大呢？那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基本社保的网络是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也在提高，这也是事实啊。李克强自己也多次说过，本届政府的责任就是在于要社会兜底不破。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不公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你这儿呢，低保的标准虽然提高了，但是人家那边老干部病房的标准也提高了，还有职务高的人退休金上涨的速度比你更快。那随着经济整体的衰退，这个本身就严重不公又很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能够支撑多久呢？其实我也相当不乐观，现在退出社保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多了。那结论就是，李克强是一位有些温情的中共领导人啊，确实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求也不高，能说人话的领导就是好领导了。但是中共体制本身它是一个逆向淘汰的过程，李克强也是在这个体制中一路晋升上来的，所以他的想象力和魄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也一直没有敢去触及中国最深层的问题，因为深层经济问题其实也就是政治问题。李克强的最高目标呢，就是维持，但是这个任务他最终也没有达成。他所琢磨出的那些旁门偏门，从万众创新到万众摆摊，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今天失业问题积重难返的重要来源。而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围绕着就业这个话题来讲的啊。当然从其他方面还可以分析李克强的得失，那这些视角呢，我们以后再聊。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是星期六，也是台湾民间发起的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大罢免投票的日子。今年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明年2026年就进入了赤马红羊节那个预言的节奏了。 所以对我这儿的台湾观众来讲呢，我也是提醒大家需要格外珍惜眼下的自由时光，行使好手上的一票。在台湾的亲共人群里面，我觉得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国军当中有一部分官兵也亲共。你说别人亲共吧，我都可以理解啊。你说台商有利益关系，有的人还和对岸有亲情和朋友之间的联系。但是台湾军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亲共，也主张和共产党统一啊，这是最令人费解的。你说你害怕中共军力强大，想尽力避战吧，可是你避了战和共产党统一啊，那就好了，你就该和美军交战了。朝鲜战争的时候被第一批送上前线当炮灰的人是谁啊？就是内战当中向共产党投诚的国军嘛。你说你怕和共产党打仗，结果末了去和美军打仗，你不是智商欠费吗你？所以理智的想一想，是不是和共军打仗生还几率还高一些啊？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